请欣赏西河大鼓潘阳颂，弦师郭鹤鸣，表演者郭德纲。
这个谢谢各位吧，好些年没唱这个了啊，也搭着不老会的。但今天不管怎么说，应个景儿，唱几句大伙儿听个热闹。西河大鼓书起源于河北省的河间啊，大鼓书嘛，说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会儿唱一会儿，连说带唱显着热闹。小的时候学过这么一段时间，后来一说相声也顾不过来了，但是我还是很热爱这门艺术的啊。各位多捧多支持，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站脚助威不算您不对。谁要是想上厕所等我出去你们再走啊。今天只要大伙安安静静啊，受累听完我这段，我今天最后我玩了命的说，我今儿精神状态特别好。反正唱大鼓的时候谁要出去了就不怪我了啊。我连艺术家都不怕，我不怕谁。实话实说啊，好些日不唱，手也松，也拿不住东西，这万一要飞出去，反正你们各位多留神啊。这个弹弦这孩子叫郭鹤鸣，今天拜了我叫郭景明，相声西河两门报。这孩子不错，手音也挺好。这个之前一直是张长记老师给我弹，弹了些日子去世了啊。后来我说我得找一结实点的，找一结实点。哎，我看这孩子还行，这挺好的啊。这个弦儿定的合适吗？
合适，
合适啊。你合适，我未必合适。这个都准备好了吧？没事，你们俩干嘛去？哪儿去？赶紧坐那儿，我看谁还动啊！我拿绳子都给你们捆上啊！那孩子干嘛去？哼！我一说一乐的事儿啊，该走你们就走，不碍事啊。反正门口还有一道岗呢。闲话少说，这闲话就不少了。打鼓就唱啊！
圣人又能写来又能算，算久了花花世界锦绣的乾坤，三川流水依然在，怎不见争名夺利那些个古人。
唱这么几句啊，咱们得说回的啊。刚才人家说了，今儿这段什么呀？杨家将的片段，潘阳颂。一说潘阳颂，大伙儿都知道，潘仁美跟杨家两家打起来了， 闹得不和，一说就是大奸臣潘仁美，卖国投敌。说书得说理，其实你要说他是一个奸臣，我承认，但潘仁美不算卖国贼。首先说他对赵匡胤忠心耿耿，他为什么要闹，为什么心里不平衡，是有原因的。第一，宋太祖赵匡胤带着兵打南唐，两军阵前杨继业开弓放箭，一箭射到潘仁美肩膀上了，一箭之仇，这是其一。其二，杨家归了宋之后修了天波楼乌宁府啊，可以说位极权臣，待遇太好了，潘仁美心里不平衡，你看我跟着你这么些年出生入死，我就不如一个降将，所以心里不平衡，但是还没闹。第三，他保的是赵匡胤，赵匡胤死的兄弟手里边了，二弟赵光义当了皇上了，当皇上之后把潘仁美的女儿潘赛花弄到宫里做了西宫娘娘，强女之恨，这三种恨放在一起，再加上他的儿子潘豹立泪被杨七郎打死了，新仇旧恨加在一起，到下边庭的时候有一个念头，不行的话我呀投奔北国辽邦，刚有这么一个想法没来及实施就给抓起来了。所以你说他要是卖国贼这个不准确，但是潘仁美对杨家所做的事情也确实够巧的啊！之前不管是金沙滩双龙会，老杨家死了很多人，只剩下六郎杨景杨彦昭，夜爬了雁门关回到了东京，跟母亲一说，老太太哭得都不行了啊！走的时候全家人都去了，回来时候几乎都死了，哥谁也受不了，所以说老太君决定把这些个事情要跟皇上说，但是这个事儿不好办，国丈是谁，皇上的老丈人，你跟皇上说这个，这事儿很难通得过，怎么办，明着不能说就得暗着说。赶巧了，佘老太君过生日，过生日分很多种啊，你拿我来说，我今年过了好几回生日，德云社后台我都写上了，哪天哪天我过生日，谢绝送礼，谢绝买东西啊，这挺好，这不挺合适吗，是不是，所以我当然有人也提意见说不合适，所以我前两天开会，我今年是不过生日，我媳妇过二十回啊，当买卖干。老太君过生日那就热闹了，府里边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而且皇上要来拜寿，多大的荣耀，封建社会有这么句话，君不入臣府，皇上上大臣府里去这是不可能的，皇上来，八王千岁赵德芳也来，大宋朝俩皇上都来了，那还了得吗啊！整个府里热闹非凡，一直等到这会儿说皇上到了赶紧接啊！家里所有人都上门口接下，接完之后让在里边正当中坐好了，这一回头站着大管家叫杨红啊，杨红后边站着八个贴身的小伙子，杨肝杨肺杨肚杨杂碎杨眼杨尾巴啊！啊，你琢磨吧，老杨家这么排的顺溜啊，往这一坐啊，告诉准备饭，皇上来得吃饭呢，皇上当然了，他不能跟说相声似的啊，进门先问吃什么，往这一坐，老太君呐，千秋万寿啊，孤王我也有一拜，什么意思，我给您拜寿，客气话哪能啊，老太太赶紧拦着，哎呀折杀老臣了啊，皇上点点头，开饭吧啊，开饭吧啊，这我得着吧啊，八王千岁看看这好，这不赖这个啊，皇上恶格，上菜，山中走兽，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啊，好东西全摆上呗，皇上一看，哎呦，皇上说的是那个，皇上是于谦的爸爸，反正好吃的很多吧，是吧，啊，大菜热菜凉菜豆汁焦圈煎饼啊，什么都有，正当中上了一盘寿桃啊，这头里个这么大个， 越来越小，整个这么一大堆，呵，尤其当间这座跟真的似的，寿桃底下绿叶，上面粉尖啊，都见过寿桃面蒸的啊，上面是粉的，这粉的怎么弄的呢？有人说这拿刷子往上刷，这是错的啊，这抹抹不匀，你看人寿桃那个上面那点儿，那红色，拿小刷子蘸好了色，拿碟子边这么一拉喷的啊，这么大个儿。皇上看看，这有点意思，这个哈，我得着吧，我得着吧啊！过来啪，把这尖儿就给掰开了。掰开之后，皇上就愣了，八王也愣了。皇兄，什么馅儿的？我老听这俩像说相声的，嗯，怎么那么没溜呢？哈、啊！再瞧皇上脸上转了色了，怎么呢？带馅儿了，拿手一指。老太君哭通就跪下了，那是皇上，那是天哪，龙颜大怒，你不像我，我对非挨一嘴巴不可哈，抬什么抬你啊，还得跟人道歉去，嗯，大胆蛇士，你这算何为？怎么呢？这寿桃掰开了，里边有箭头，咱们拉弓射箭那箭呢，把后面的杆撅了，头上那铁箭头啊，一打碎，皇上说这什么意思，这怎么回事啊？太君眼泪下来了，万岁啊，这是让您吃。皇上说我这牙行吗？我得不灵地干活啊，我吃不了。太君眼泪哗哗的，万岁啊，万岁，吃一个您都吃不了啊！有人可吃了100多个呢。皇上一听站起来了，这个勇士在哪里啊？当前正是国家用人之时，谁这么大能耐呀？啊，怎么回事？八王心里有数啊。太君，有话明讲，我主爷还有什么办不了的事情吗？啊？聪明莫过帝王啊！太君点点头，撩袍跪下，口尊我主，臣我冤。老太君跪倒，雨泪双倾。我杨家忠心赤胆，福报大宋，一口金刀枪有八锋，想当初太祖爷带着兵，这把这个南唐下火塘寨遇见了杨衮，我的公公金钩河旁铜锤换玉带，杨门归宋一柄孤忠，天庆梁王造了我反，连环斩镖打进了东京金沙滩，藩王又把这个宋王请啊啊啊啊啊，潘洪挂帅屈服双龙，酒席前大郎儿替了这宋王死啊啊啊，
杨三郎马才如泥烂，四八郎失落在翻营，我那五郎儿五台高山前去修道，在那里领杯，碰死了我的父，那金道老令公 啊！最可叹七郎儿一身的忠勇，被老贼诓下了马能行，三杯黄汤我儿热醉，绑在了芭蕉树香用剑崩，连射了一百单三箭，七十二箭透了前胸，我的万岁呀一只凋零人难受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哪一针不死我父子兵，老臣我假借拜寿把君请，万万岁速派忠臣审监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栏目由喜马拉雅和德云社共同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老太君唱了一段啊，皇上说不错不错，八王说弹弦那孩子也不错啊，挺好。说这个是真的吗？老太太有准备，把御状拿出来了啊，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这事儿在这儿了，您问吧。皇上心说这怎么问呢，人都是自私的，皇上也是如此，但这事儿闹的要告别人这事儿好办，全家抄斩祸灭九族，告的是潘宏，我的老丈人，这怎么办呢？说回去商量吧。回来一商量，把这个案子发在了西台御史张秉臣的手中。张秉臣有个外号叫张铁头啊。张铁头当天晚上接了一份厚礼，西宫娘娘潘赛花送来的，大箱子往这一搁，金万两银万两，金马驹子活蹦乱跳，这个东西啊，清酒红了面才不动人心啊，酒是白的喝去脸是红的，银子是凉的攥在手里边心是热的，这玻璃谁都能看见，这镜子只能照见自己，问题就当件那点银子在作怪。张秉臣也是如此，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上得堂去吩咐一声，来呀，先打杨艳昭，摁在那儿叮了咣啷，先打四十棍子。大堂底下有人旁听，谁呀？八王千岁赵德芳。你有人，人家也有人呐。八王跟杨六郎之间俩人关系是郎舅的关系，八王的妹子嫁给六郎了，你说这事怎么办吧？八王急了，手拿娃面心剪，这是先王所赐，上打昏君，下打谗臣，满朝中文臣武将见金简闻风丧胆。大宋朝有句话，有困难找八王，知道吗？拿着金简上来之后，奔着张铁头这脑袋啪当时掀开了，流了一地。打那起八王不喝豆腐脑了啊。文武一瞧，或张铁头都这样了，我们这肉的更完了。翻检死尸，袍袖里边掉出来李丹，拿这找皇上，这打死白打，那还得审，怎么办呢？大丞相王袍王彦龄夜查清官册，就是干部档案，找了一位清官，
山西省峡口县七品的县令，姓寇，名准，字平仲。这人太轻了，知县是三年一转，这一个地儿不让你待一辈子，你待时间长了不好啊，容易跟地方上勾结啊。跟这儿玉田县当三年，哗调克勒马邑去了啊，克勒马邑待三年，哗搁西藏去了啊。这官也不太如意，嗯，去这地儿你看看。所以说三年一转，三年头上老百姓拦着不让寇准走，就留了一任，一任又一任，三任九年的穷县官。朝里都知道清官寇准，好，让他来，因为他跟朝里边挂不上关系，跟潘阳两家没关系，去吧。连夜刷圣旨出金牌，峡口县调寇，派谁去呢？宫中的总管大太监叫崔成，崔进忠带着人，这一路上来在了峡口县，离城十里之遥，打下公馆，命传令官前去传令。十里路可不叫道，传令官边边打马来在了县衙门口，来到这儿勒住了司江啊！一瞧这衙门怎么这么破呀，门口连门都没有。我说有人吗？圣旨金牌到了，谁是寇准呢？出来接钦差去。喊了好几声没人识茬，打马上下来，把马拴在门口树上。这进来看，一瞧这院里边种了好些个萝卜白菜，心说这衙门改菜园子了。转身出来，是不是搬家了？嗯，这一回头啊，有打这边来小商贩，三十来岁，穿的挺简单，挎着个篮子，花生瓜子儿，花生瓜子儿，买花生的。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位爷，您吃瓜子儿吗？问是，这是县衙门，是，这我们峡口县县衙啊。寇准在这儿吗？啊，寇的人在。他怎么这么破呀？是，这上差，那是这样。寇老爷跟别的官不一样，清似水，明如镜，不亚于纱罩万盏的明灯，亮如薄昼一般。到任来，这点俸禄银子都贴给百姓了，自个儿家里钱呢，也给百姓都搭在身上了。啊，现如今你别看这园子大，这没有什么人，就种点菜，而且你这儿喊他听不见，他跟紧后头呢，后头有一书房，带着小书童寇安，爷俩在后边喊破了嗓子，他也听不见。哦，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我是这衙门的二头啊，怎么还卖瓜子儿？是这挣点钱养活我们老爷啊！这好厉害啊，好厉害！嗯，正说着，打那边过了一拾粪的，背着粪筐，拿着粪叉子，正拾粪呢。二头一指，您看了吗？我们大头啊，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叫过来了。什么事？这来一位找咱们老爷的啊，这是我们大头。传令官瞧瞧，哎呀，都穷成这样了，走遍天下没见过这样的呀！大头拾粪，二头卖瓜子儿。嗯，你大头啊？是，我是啊。这个奉旨的钦差离城十里之遥，打下公馆，进去跟你们老爷说，赶紧去迎接去。是，您稍等一会儿，稍等一会儿。大头把筐放下，迈步来到后边，到紧后边是一间小书房。这房啊，也没窗户，也没门。窗户呢糊点纸，门上挂一帘子。回事一喊，回事里边老爷听见了。寇的人四十来岁年纪啊，人长得挺精神，头戴纱帽，没有翅。怎么没翅呢？这翅啊年头太多了啊，换呢舍不得，这翅插不上了，就剩一帽盔还顶着呢。身穿一件蓝色的官衣，上任九年一直是这件儿。开始是破了，破了补一补丁，又破了拿线连上，到最后浑身上下窟窿太多，都挂不住线了。怎么办呢？把破这地儿揪起来，拿绳子系上，浑身的烧麦啊，腰中系着一条玉带，这玉带都见过包子铺蒸包子那大麻圈了吧，怕跑气，拿麻绳子都缠严了。
这玉带跟麻圈似的，脚底这鞋前面张嘴后边张嘴，有个名叫吞吐兽。老爷正看书呢，这一聊帘，大头进来了，给老爷请安，把书放下去看看。啊，什么事啊？是来跟您说，现如今奉旨的钦差离城十里之遥打去公馆，请您前去接钦差去。寇丹心中一愣，这个穷地方怎么会有钦差来呢？奉旨钦差出了京，那是二号的皇上。钦差出京，地动山摇，逢龙聚角，玉虎拔毛，谁敢惹？我得去接。一趟十里，来回二十里，我这双鞋还要不要？一琢磨，拿着圣旨，拿着金牌找我来的，准是有事儿。他不能因为我没接着他就回去，他没法交代。点点头，啊，那你去跟他说吧。他要是有事到衙门来见啊，要是没事让他回去吧啊。胆是山西人，大头说，哎，对，贺老爷您这太对了太对了。出来了，传令官这还等着呢啊。哎，上差，老爷说了，有事衙门来见，没事回去。啊，吓一跳，出京以来没遇见过这样的。这是他说的吗？啊，没错，是这儿说的啊，就口音不对罢了啊。你可别跑啊，你们都看住了他，我这就去啊，你们盯着我的。翻身上马，边边打马出城，跟崔成一说，太监那伙当时就上来了。出京以来哪受过这个啊，好好歹的啊，圣旨金牌在此，他竟然不接我，还让我回去，回去就回去，来呀，回去。哎，等会儿，这回去皇上一问我，人来了吗？没来。怎么没来？没接我。我非死不可。哎呀，扣老心儿，扣老心儿，真有两下子呀，这一口咬得我脖子肚子上边了。他不接咱呢，那咱们瞧瞧他去吧。嗯，带着人呼噜呼噜进城了，到县衙门口，大头二头没走呢，这等着呢。哎呦，真来了啊！老爷说的真准啊，这就得赶紧通知大人了。来到后边，请出大人来，到门口迎接钦差。崔成瞧瞧，一瞧这官真穷，都可怜他，心说这样人要是进京，这不受罪吗？进去吧。来到后边啊，大人一撩这门帘子，啊，钻吧。你说怎么穷成这样了呢？进来吧。一瞧这屋里边啊，挺破，但是很干净，有一桌子，三条腿儿，外边垫着一摞砖，有一长板凳，长条板凳，一边有腿啊，这边没腿儿，墙上掏一窟窿，顺在里头去，也能坐人啊。说吧，这都说完了，金牌圣旨交过去，往这一坐，我说寇大人，潘阳两家打起来了，潘家当朝国丈，掌朝太师，万岁爷的老丈人，杨家世袭老令公，八王千岁的玉妹丈，这两家打起来了，你敢去吗？就没瞧得起他，这个官穷成这样，这进了京给块饼就受贿了，知道吗？看着他死心里疼得慌，敢去吗？啊，敢去。哦，你真是穷疯了啊！那走吧，啊，现在不能去。哦，太监心里明白了，你要说不敢去啊，他脸上抹不过去；说敢去，他真胆小。那怎么就不能去呢？啊，想我寇准，我在峡口县这些年，虽然说我是没有扰民，但是我欠了百姓很多钱，不还账不能走。欠了多少钱啊？一百多两吧。哦，我给你吧。啊，崔锦忠吩咐人拿二百两银子给他，心里这个凹头啊，这一路上出来净敛钱了，合着我给他存的啊。啊，那给你吧。啊，好，那个我倒下手来我再还你。这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你倒不下手来了啊。再一低头一瞧，这身衣裳啊，除了烧麦就是疙瘩汤， 贵县啊，您就穿这身衣裳进京面圣啊？啊，这不是很干净吗？你就没有这个不带补丁的吗？啊，有啊，那换上吧，不带补丁的有窟窿。哎，行行行，就这么着吧。我说你们家这儿来个人也不给碗水喝嘛啊，就这么干着我。寇德仁一回头，小书童寇安跟这站着呢，这孩子啊，寇安啊，这个家来人了，去沏壶茶睡去啊，卖包好茶叶。这孩子看看他，家里来人了，大京城来的，快去沏茶去。我让你沏茶去，你干什？你老说去钱呢？啊，没事儿干，大老远来还喝茶，哪儿的事儿去？孩子聊聊出去了啊。崔金忠一瞧，看来这是真的啊，不是骗我。小书童出来，站在门口，攥这茶壶，这茶壶没有把儿，搁怀里抱着。倒霉催的，干嘛来呢？拿我茶叶去。见天该人这么些钱，嗯，一抬头，墙头挂一草帽，好些年了，风吹日晒，孩子淘气，草帽摘下来，撕下一圈，搓吧搓吧，搁在里边，沏壶开水端回来了，来到这儿，拿起碗来，撩衣裳擦，端这壶，怎么的？今儿可乐。倒了一碗，一看这个色儿啊，真黄啊！但是您喝茶啊，真渴了。崔成端起来，怎么汗脚味儿的？这小孩这什么茶叶啊？啊，您喝吧，哈、啊，您京城喝不着这好茶叶。是，我知道这叫什么名字，院长。什么院长？什么茶？圈茶，嗯。草帽撕一圈，可不圈茶呗啊！一切都安顿好了，人家崔成找管驿睡觉。次日清晨起来，来到县衙门，安排一切，寇德仁还了还账，准备往外走。要走还没走，嚯！县里的老百姓可都来了，呼啦超啊！全县人都出动了，老百姓都掉眼泪。大人，听说您高升了，您要进京，这是好事儿。可有一节，您走了，我们想您呢。啊啊，有老太太还说呢，那什么寇德仁呢，一早一晚回来看看吧。大伙儿说那回不来了，啊，回不来了。那什么，把大人这双靴子留下来，咱们做个纪念吧。有这么句话：清官呐脱靴，脏官留帽。说这官是脏官，走的时候老百姓跺着脚骂街，把帽子给你摘下来。清官把靴子扒下来，找一个盛粮食的斗搁好了，挂到城门那儿，告诉以后的官员来了之后看看人家前任的官是怎么走的路，是这个意思。大伙都跟这儿，呦，有送吃的的，有送鸡蛋的，有送枣的，依依不舍。连这位钦差崔成都很受感动，想不到的事情。人群里边出了一老大爷，姓王，叫王老成，眼泪哗哗的。大人呐，您真要走吗？啊，哎，我们舍不得您嘞。王老成啊，声啊啊啊啊啊啊，没想到恩官提调奔东京啊，下古县士农工商军民人等，谁不说寇青天
救命的恩公，想当初我女儿三个月死了这个生身母啊啊！撇下我父我女无有人疼，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数九天挨门乞讨，两肋飘零，多亏了恩官将我搭救，大恩大德永记心中，王老成活到了伤心万分悲痛，他的泪珠儿双双对儿对儿的双，滴滴滴滴哒哒哒哒，石头在前胸，真好比断了线的珍珠一样般痛，他一把一把擦也擦不清啊啊啊啊。在街前啊，哭坏了黎民众百姓，许多的御林军眼通红，钦差崔成受了感动，死者杨雨水清令人吃惊，寇大人拉住了王老成的手，别难过啊，死者样点点的事儿啊，何必的泪不停，此番进京念了圣，办完了国事转回城，钦差说天色不早，快把身动，耽误了时刻怎么能成，寇准点头朝外走，众黎民不舍随后行，一路走来心悲痛，哭啼啼送过众议厅，众良臣拱手而别，办案人等怀赤丹保京中，汤风冒雪带雨陪风进了东京，他要夜审潘洪。